那我们要讨论一个特别的题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说到底这为什么需要拿出来讨论？因为这了不起就是一种所谓的神学说法嘛，对不对？那神学是不一定需要统一的，你要统一神学就麻烦了，有很多的有一点不一样的说法，像这个长老会的点水礼啊，浸信会的泡水礼啊，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背题、灾前背题啊？有没有千禧年呢？那这个预定论这题目为什么和别的神学的题目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各位的意见如何？
我的印象也就来自听了你的那过去早年的节目，听到了一点点印象。对，我听到的印象就是说，如果按照预定论的讲法的话，一切都是预定好的，我们就不用去传福音了。就是说，传福音这个工作似乎是多余的，我们就等着人自己来。
但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否定这个说法，他们一定会说那个不是我们的意思，他们绝对不承认这个说法的。他们是说这么伟大的事情，虽然神一切都知道，他还要我们参与，所以我们就应该参与。这个理由是非常的牵强的啊。
我跟夏阳哥其实也很像，但我然后呢，罗马书当中就有一段话，保罗说的就讲到感觉起来预定论，因为经文里明确就有写到了这个东西。然后呢，如果福音朋友再来看到这东西，然后你再和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
所以
不一样的地
你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的一个困难，是不是？
方。不光传福音啦，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看点嘛，就有人就是作为周边的朋友，就有人不是预定。
不同的看见很普遍了，大致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彼此接受的。为什么预定论这东西好像比较严重一点？它严重在什么地方？
我还是觉得跟福音朋友解释的时候，圣经里面就明确保罗就有说到预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解释了。
到目前为止，我可能我们还没有遇到过真正要讲这些的人。我会看见了，就是说一点，就是虽然没有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但我当中也会接触到类似这样一个教导的这样的人。一般他们都非常的排他，就是他们都觉得哈哈你们的这些东西，哎呀，你没搞懂，
不值
就
一
是
提，
就
不值
他的这个是，
一提。Yeah，这
还
是
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真理，
这个，
这是一种就是说真正在这里面的。在这里面的弟兄，如果听到这些想法，我也见到一两个，就是他就会 confuse，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必要的，好像落在这个里面。对，这个我也见过。
对啊，林局长讲的是很对啊。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其他问题有什么不一样？第一，这个问题已经在无论是中国大陆的教会，或者是北美的华人教会，或者是美国人的教会里边，啊，尤其是白人的教会里边，造成极大的分裂跟纷争。啊，它不是一般的神学问题。因为一般的神学问题是静态的，这个预定论的问题呢，就像林弟兄讲，林弟兄观察是很对的，得到了这个结论之后呢，他觉得眼睛明亮了，他觉得这是解释一切现象的一个钥匙。那凡是没搞懂的人呢，基本上你就是不开窍，就这么简单，是真的，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你会看见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进到预定论里面去。可你有没有看过哪个人从预定论里面出来？他进去了以后呢，他首先他对于不赞同他这个说法的人呢，他那个排斥性跟轻看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非常的强。然后他们自己的人呢，就成了这个就真的成了一个分门结党的一件事情，极为清楚的分门结党。啊，你去看他们这个预定论的这些大会，基本上大概全部都是白人的弟兄。做这个 PR 的话呢，就是会摆几个黑人弟兄啊。现在很多中国人在上面，所以他会摆几个黄种人在上面。那基本上这是一个白人的歧视性的分门结党。他一旦进到这个思想里后，他就觉得说啊，你们其他的人是不开窍，你们是因为不开窍所以不明白，而且进一步他对你有一个判断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同意这个说法的话呢， 那你是不同于神的绝对主权，而且你呢，你说救恩是全部都是恩典，其实你把人的意思掺在里边了。
如果人能够帮着决定谁得到这个救恩，哪怕只是一点点，都是不对的，都是不能在神学上应该被允许的。因为救恩是全然本乎恩，全然在乎神的拣选，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们，一点点掺水的成分都没有。既然如此，那在神那里肯定是预定了谁得救嘛。
所以这是一个歧视性非常非常强的一种神学说法，
也就是林弟兄直接感觉到了那个排他性一定在里头的。他懂我不懂，直到我开了窍呢，他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好谈的。
啊，这个事情是老早我们差不多在至少15年以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我那时候就已经跟小贝讲了，我说你还没看见这个预定论会像一个大海啸一样席卷整个美国教会加上中国教会，结果中国教会尤其是非常非常的快捷。
当然在中国这些名词一向是很混淆的，他们所说的改革宗啊往往就是这个东西，但是进去的人呢也不见得研究得很深，他就是知道一些基本，他拿这个东西跟玩游戏一样，你就弄不过他了，就给他很好的自我感觉，也让他轻看其他的说法，他也听不进传统这些传道人啊所讲的道，因为他是一个逻辑思维的演算，如此而已
啊。所以已经在中国教会造成很大很大的问题。那在中国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事情，就是唐崇荣。他说预定论呢是在这个逻辑上在神学上呢就是最完满的一套说法。你知道唐崇荣在中国的号召力是很大的啊。那我们去看过唐崇荣的布道会，没有多少人去看过唐崇荣的布道会呢。他想骂就骂，想说就说啊，他显得非常非常的骄傲，他也不在乎。诶，你说为什么会不在乎？就你如果是预定得救，我不会让你跌倒的，你明白这个话吗？所以我不用客气的。你这个问题不讨论则已，一讨论呢就会引发很多的争论。然后像年轻的弟兄呢，就像天启所讲的是不错，他听了他会觉得非常 confused。 那 confused 你要怎么办呢？ confused 当然就要搞清楚了，一搞清楚以后会怎么样啊？他会变成一个预定论者，而且他进去以后呢，他整个做工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连他们自己都会承认的啊。你如果说啊，我们就不必传福音，他不会承认这件事情。可是做工的方式会不一样，这个他绝对承认。一旦在这方面他有了大致的架构以后呢，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布道是绝对不要你决志的，不要你举手的。他给你传福音，他也不带你做决志祷告的，尤其不会请你吃饭，用交朋友的办法去吸引学生来。他们里面有个大师，我等一下跟你讲到这个名字，你们大概有的人知道他。他说北美的教会，这是美国人的，美国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我们有这种 seeker theology， 就是有所谓的慕道友。但是这是在美国教会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有所谓慕道友的存在。他们完全否定这个说法。预定论呢，它的另外一面就是什么？除了有些人是预定得救的之外，还有什么？
没有预定得救的。
大部分的人不但是没有预定得救，大部分的人是预定灭亡的。
嗯，
因为我们有这种 seekers 啊，有我们认为人可以慕道，我们用各种方法吸引他到教会来，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吸引了大批的没有预定得救的人。他们虽然在教会里面，到最后他们的结局乃是灭亡。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学跟一般的神学是不一样的。找他们的讲道，就很容易会看见这个不一样。他们会讲到神的主权、神的预定，也会稍微提到神的爱，他不提人与人之间的爱。
你没有必要去爱那些预定灭亡的人。
因此，就是严格的预定论来讲呢，你们教会整个的做法呢，都是草木和解。非但不帮助福音，反而是混扰福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你们没有办法去统计，你们教会里面一定有的，只是说呢， 大部分的人，现在的尤其是中国的啊，或者是一些美国的比较年轻的，他虽然有兴趣呢，他还是有一点 common sense， 他还没有被这个神学呢整个的吞进去，他觉得说，哎，这样挺好，我们的教会这样挺好，他也没不会真真正正的去钻研这个所谓的预定论。
但是等一下我们就会讨论预定是一种推理，而且这个所说的预定论呢，在理论方面是推理的第一步，你推了第一步就会推到第二步，你从理论上就会进入实际。那每一个预定论的学生呢，他的年纪不同，他的经历不同，他也许还不觉得有再继续推下去的必要。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海啸？除了有些人带头啊，美国教会是这样，在中国教会不见得啊，在中国教会绝对就是时髦啊，时髦啊，所谓厌烦纯正的道理了 啊，在中国因为福音在改革开放以后传得非常的快，然后工人不够，工人不够怎么办呢？就是大家有点统一讲道，海外进去了很多很多的传道人，用种种的这个奖章啊，就最好是给你印好了啊，发下去了你怎么讲他就怎么讲。像我讲到他们绝对听不来的，为什么？没有一二三四五，也没有提供他一个答案。那中国一般的信徒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道理，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样，什么事就可以了，一二三四五跟我讲完啊，我就有收获。那什么东西是一二三四五的绝智啊？就是上乘功夫的一二三四五，就是预定论，他都给你弄干净了，弄得干干净净，没什么好说的，好多好多的讲究都不必要了，一下都去掉了。这个人是预定得救，那个人是没有预定得救的。我们只要做工啊，我们只要宣告这个福音啊，神会把那个预定得救的人带来给我们。好简单啊，好简单啊。那不但预定得救，很多事情也是预定的。
那口头上可以说这个预定论不是宿命论啊，我们在讲的只是神的拣选和主权，从创世以来就已经预定了，这是救恩的根本。可是刚才已经说了，从这个推理它会产生一些做法的嘛。既然一切是出于神，那么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个信到底需要怎么样，这个讲究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整个的风气在转得很厉害，但是在美国教会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大家也看见了嘛，美国的教会在急速的走下坡，他们年轻人不信，就像包括你们这个 Emmanuel 这个教会，我们刚来借这个地方的时候，哎，那个牧师也不过五六十吧，那绝对看不出来他们会没有掉的。那时候是 Baptist Student Center 的 K， 他介绍我们到这个教会来，我们就来，他也是马上钥匙就给我们，第一次见面钥匙就给我的。那时候人还蛮多的，等到他们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呢，因为福音很难传，所以美国的年轻人少壮派他们就开始问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我们传他们都不来。像我们在 Pearland 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以前一个 Iowa 的地方，他们帮我收了地址，500封信发出去，那个美国牧师就问我说，你认为500封信发出去会有多少人来？我说50，差不多，因为我们很有经验都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很感慨，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如果发500封信出去，你知道会有多少人来吗？然后他跟我比了一个手势，一个都不会来。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沮丧，他们就开始问问题，到底为什么福音这么难传？那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什么？预定论吗？因为好多人不是预定得救的。然后教会里面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是混进来的假弟兄。他们为什么会混进来啊？因为我们用太多的办法去吸引他们来。你看，我们又看球，我们又吃饭，我们又办 barbecue， 是不是？一下子这些人都被吸走了。那尤其是比较有心的年轻人，在念神学院的年轻人，大批大批的就变成预定论的信徒。那还有一个原因，在美国的教会呢，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那个 能人啊 ,R.C. Sproul。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你如果要看一个人讲道有恩赐啊，你就看 R.C. Sproul。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些讲道，有的人布道家他很有能力，像 Billy Graham, 对，他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可是他讲完了之后，他一呼召就有很多人到台上去，大家觉得很稀奇。到底什么人的讲道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了、啊、而且尤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讲，那个条理清清楚楚，那个把握十足，他又不像唐崇仁这么讨人厌，你只要看他的视频你就知道。而且他不是像我一样，我是做音频，你知道为什么要做音频？
嗯，
哎，剪啊，剪得干干净净，好像讲话很流畅。人家是做现场视频，30分钟就30分钟，20分钟就20分钟，讲一个题目，从开头到结尾一个错字都没有，整个的东西在他脑子里面，在他心里面是清清楚楚，他又有学问。他的学问绝对比一般的传道人可能功力高上一倍，什么事情到他的嘴巴里讲得好清楚，这一下子不得了，他是预定论的科普大师，网红的网红，一下子在美国抓了多少人去。本来像休斯顿最保守的 KHCB 是不放他的，但这几年已经开始放，咱们可能还是有选择性的去放，可是你就知道这预定论已经是基本上已经进到美国教会的核心了。那既然是这样呢，到底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呢，还是不出于神的呢？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个现象呢？我们是赞同它呢，是反对它呢？这个都言之过早，对不对？我们首先要了解它嘛。你不了解它，那么你怎么知道 Chopstick 到底做的是不是中国菜？对不对？你得先去吃一吃，看看它这个来龙去脉在哪里。像这个甜酸肉已经算成正统的中国菜了，对吧？芝麻鸡也是，虽然我们在中国没吃过，但是已经算是正统中国菜了。所以你需要先知道他们到底说什么。那谁能跟我们讲一讲他到底说什么？然后尤其他到底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因为他们非常讲究圣经的。那他这个讲究以及他对那个圣经的解释是对呢是不对呢？他如果对，对在哪里？他如果错，错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弄不清楚的话，你对他是招架无力。但是这个招架无力就是整个北美教会，包括华人教会、美国教会的一个现象，没办法的。你能不能用几节最简单的经文或者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把它搞清楚呢？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 confusing、但是我想他们可能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九章那个
说的
应该就是神的拣选。
嗯，
不是，我最近去一个教会，他就分享了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因信以至于信，他就提到说，那我们的信好像是越来越得到坚固哈。那他就问，那第一个信从哪里来？会众就思考了一下，那这个牧师那就接下来就说，就在前面几节他就讲到说，啊，所招的人有信心给予的这些开始的人，都是神先招了他们，就是说因为神招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很 make sense， 但再想一想。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其实在某种含义上就是说人是自己不可能信的，有唯有神招的，所以在某种含义上如果只是从这一节经文的话我还挺认同的。然后我在你们录音之前的那个广播里头，其中一个提到那个加尔文的 Tulip，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全然的败坏，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经的依据的话，只是听这个全然的白话，我觉得也挺 make sense 的。因为大家的弟兄姐妹们的分享都提到自己的全然败坏，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我也觉得挺 make sense 的。其实只不过就是说圣经里头预定论这个名词，我似乎又怎么说呢，特别是加了那个论预定我看到了，但是预定论这个 加了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对这个预定论我是觉得有点混淆，就是说如果预定是一件圣经都提到的、哦、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头提到说神在太初的时候就已经就是说让基督为了我们来受死，那也似乎就是预定了在某种意义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研发的话把这个预定变成所谓的预定论问题不大，但就是说要看我们对这个论调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做什么样的一个所以我们该怎么做，那个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可怕的。像勋义弟兄刚才说的罗马书第九章他用的那些，我只记得就是以扫跟谁，待会你要帮我剪一下
以扫跟他弟弟
弟弟，对，然后他就说神不是先拣选了弟弟吗什么的，对，圣经也接着就是说难道神没有那个主权去拣选他要的器皿吗，就是说听上去倒好像就是神拣选了人好像是不能换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就是说从某种含义上神确实他有他的主权，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我也不需要辩论也不需要多说一些什么，但是我是觉得认了这些观点之后反过来你要怎么应用这个所谓的预定论，或者说你对预定的论点理解之后你要怎么应用它，这一点是我听到特别是我听了你前面的两期，我找到三个但我只听了两个节目的话我会觉得比较惊讶，就是说怎么从如果只从这几个经文里头怎么会得到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结论，我是这点是我觉得最不 make sense 对我来说。
林弟兄呢你们觉得这个他们到底在说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几个经文是什么，他们怎么解释的以及那个解释的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怎么听过他们你说的这些预定论的这些，反正我就有几个问题。你刚刚说的他们除了谭中龙牧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其他还有谁？他们里面这些预定论到底那一套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已经可以在网上就搜得很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达尔文的预定论和那个他们所说的郁金香那个 tulip 那五个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五个之所以叫做 tulip 一方面他们是在荷兰开了一些会要进一步的再把这个思想呢整理成一些纲要，他们花了好多天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包括说这个是神是全能全知的人呢是全然败坏的，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救赎是有限的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你为什么要说救赎是有限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救赎是无限的就表示神有浪费那你从这个说法里面你就可以大概已经可以看出来这种东西一定是从白种人里面出来的啦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观念就从干这个
不是那个倒不是他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中国人写出来的对联，他基本上的问题就是说救恩是不是可以失掉的是这样的问题。那所以他们列了五条之后呢那个就成了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建国大纲。就去搜一下中文英文都可以，预定论到底说什么，中文的网站已经是非常全备。加尔文一样他讲到很多很多人去听的，他们是日内瓦把他请过去的。那他把他讲成一个可以辩驳可以清清楚楚条理出来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神学，那个其实应该叫做科学神学的科学，神的话语它可以这么多的话，它可以把它抽丝剥茧把那个大纲给你哇一下弄出来，而且呢就是不管怎么讲它都讲得通，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会说神的话语你不能够随便解它，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那个地方又是什么意思，这都是好的我们今天也用这个办法，那他的做法是没有错，那错在哪里呢？错在当他把这东西拿出来之后，当他得到了这个所谓神学的大纲之后呢，你要用这个东西来建立教会，并且用这个东西来建立一个理想的教会， 作为神圣洁的子民啊，祭司的国度，这样的条例底下造出来的房子和使徒所造出来的房子是不一样的，影响到你的不单是教会，你的社会都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比较知道的，他们清教徒直接把印第安人叫做这个在救恩以外的人，他们可以把他整族的人杀掉，送到中南美去做奴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背后都是从神学思想里面推出来的一些做法。那这些做法就带着很强的骄傲、自大和成见。他们认为的既然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科学道理，那就不可能错，明白吧？他们总是从这几节圣经开始讲的哈。第一个地方他们一定讲的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行了。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他们怎么解释这句话？他们的解释话很简单，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就已经被拣选了，对不对？这是他的旨意，基本上就是说预定我们得救就是从这里来的嘛。那这个解释有没有问题呢？你一定要看这个圣经经嘛，他也是圣经，你也是圣经，他说这个意思太明显了。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谁得救了嘛，就这么简单嘛。
没有啊，这句话里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他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吗？
对，他是预定我们干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有得救的人神早就预定了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因此他才说在基督里面，他拣选了凡在基督里的人。哪个意思是对的，迅一？哪个意思才是这句圣经的正解？
哦，那肯定是林青霞说的是正解啊。
夏乔，你同意不同意？
意思是说不只是说到我们，还指到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还
多了一层在基督里。
不是多了一层，而是说呢，
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拣选。
神所预定的是所有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件事情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决定了的，神就已经拣选了的。为什么用拣选这个字呢？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不是亚伯和他的后裔，虽然那个都在神的计划里边，可是讲到最后得到儿子的名分里边的人群呢，乃是说从耶稣基督里边出来，所以他把这个叫做拣选了我们所有的信徒。从创世以前是在这一个集合里边拣选的，那他们马上就要说了，那人家马上就要跟你讲了，说哎，你的意思就是说神不知道，他只拣选了一个 big group， 拣选了一团，可是他不知道里面是张三李四吗？你说神会这么没有智慧吗？神一定知道的嘛。那你怎么答？
神是知道，
他确实知道，但他没有那个意思要我们再去什么去验证一下他的这个知道，他这不是他的意思。在耶稣基督里面我都拣选了，而且神确实知道谁谁谁，但他完全下面的经文完全没那个意思，是说哎，有些人是拣选的，有些人没被拣选。
有一个白人跟我这样讲，他说了，神给我们知道这么多，他就是要你继续再钻研下去，你如果不继续再钻研下去，你就是没有喜好耶和华的话，你都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这都是白人讲的话。
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神肯定是知道谁会得救，哪一个人会得救，因为我们的头发都被他剪数算，他不需要我们知道这个具体的哪一个人会得救，哪一个人不会得救，我们只知道神用万人都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对吧？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这句经文不是这样解的，是别的意思。 就是说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呢，他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你们这些人是不开窍，你们这些人是迷糊，心里迷迷糊糊被蒙蔽的一群人，明明这么清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看不见呢？你们为什么不尊重神的主权呢？神的这个话当然是那个意思，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你们所说的预定，就是张三李四的预定，最后在永恒里面国度到底是谁，是讲到这个预定。然后你们用的经文是这节经文，但是我要跟你讲，这节经文不见得是你们那个意思。这节经文讲的其实意思很简单，神是预定在基督耶稣里。那在基督耶稣里，那不就是张三李四吗？哎，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神没有讲的，你用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推理，你的学问，你把它进一步的，你以为你是讲清楚了，你讲的比圣经还清楚，因为圣经讲到这里它灵了，你明白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越过了使徒的教训，因为保罗当然可以写得更明白一点，没有，神给他的启示他停在这里不再讲。所有的经文都有这样一个特色，呼之欲出，可是神突然就停住了，他不再讲。因此如果你们觉得说因为推理所以应该继续讲下去的话，这一点我没办法同意你，我不愿意这样讲。那你也不要随便说我就是不尊重神的主权，因为连预定论的人自己都说着预定论是一个推理，换句话说他们在追求一种逻辑思维上的圆满，这个圆满呢，并不是圣经启示我们的道，
也不和使徒为我们立的榜样。
相反的，同样的以弗所书，我可以给你举出另外一个例子，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就不必要了，对不对？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可是你们在创世以前是预定得救的，是称为没受割礼的，可是我在创世预定以前就是得救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啊，可是我与创世以前就预定得救了，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这不都成了废话了吗？对不对？所以保罗以弗所书一章能画的意思很清楚，他只讲到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边蒙拣选，这个是创世以前就预定的事情，神的旨意就是这件事情，所有的人得儿子的名分只能在基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节圣经我们一定要先把它明白透，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第二节圣经呢，他们最常用的呢，这节圣经有一个美名啊，叫做一个 golden thread， 预定论的一条金线。你们刚才也提到了，不是第九章的罗马书第八章，从
28到30节
再给我们念念吧。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义，所称为义的有人叫他们，又叫他们得荣耀。
哎，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金线，这尤其是什么？神预先知道的才会招，明白吧？所以你不要随便招，招呢是神招，他预先定下的人神会把他招来，招来了以后神会称他们为义。这话是不是这种解释的？这个话和以弗所书一章有没有什么冲突？这是他们一定拿出来的话，
看上去很合理，听上去很合理，
这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指着说张三李四得救，对吧？
那倒不是。
为什么不是？这不是明明是这个意思吗？这里所说的预先，第三十节所预先定下的人是定下什么东西？
定下，
是说定下他们得救吗？
他没有说得救这个词。
那他是什么意思？其实圣经一直是写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可是预定论的人绝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圣经是你要去钻研，学者专家才能够把它解释的对的，你们这样平直的去解一定是错的。这里其实很简单嘛，预先所定下的人前面讲是什么？预先定下了一件事情，叫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28节所说的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的那个 益处嘛。这个二九三十节是在解释二十八节的，那一般我们认为二十八节会被哇圣经金句了，告一个段落。二十八节是个开头，二九三十解释二十八节的。什么是益处？就是能够像神儿子的模样。耶稣基督被定为做长子，他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他的模样，我们要像主，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那个像主的益处。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旨意被招来的，被招来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得荣耀。得的荣耀是什么？就是成为神儿子的模样。你也可以说先称为义，直到我们在天上得荣耀之间，神是要叫万事互相效力来制作我们这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以弗所书一章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的拣选，这里是讲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功，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整章的东西，对不对？你要把它连起来看你就明白了。所以他才会说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祷告什么东西啊？祷告你再受点苦，再加点火候。林弟兄还不够像主，再磨一磨，直到他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那至于这些人是谁，他只说了一句话，预先所知道的人。这个没问题，神当然知道。到最后呢，谁是在天国里面，因为启示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那名录在天长，天上诸长子共聚的总会，这是希伯来书讲，对不对？那十四万四千人，你名在生命册上，这神当然知道我们是谁嘛。这个知道还带着很强的安慰在里面，他不只是知道谁谁谁，他是知道你所能承受的，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不会让你经历的是超过你所能承受的。这个互相效力的万事是在他的管控里面，因为他知道你能承受多少，他要你放心。可是知道跟预定论讲的预定是两回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们的说法，说预定你不要跟我讲说我就是糊涂，我认为神不是全能全知的，这是你讲，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你不开窍，你只会用逻辑去推算神怎么做事，然后你算出来你很得意，你不知道守着神话语的界限。的确他是预先所知道的人，这个人群到底谁在哪里，圣经已经讲了嘛，点名这个那一个生在哪里的，他都早就讲好了。可是这个预定论讲的是绝对是两回事情，这是这段话的意思。这段话是在解释二十八节那个益处是什么，他是既然有这样的事情，那神在帮助我们，那谁能抵挡我们呢？那照着预定论来讲，这些话都不用再讲，因为一切都已经预定了，一切的事情是一定会继续这样发生的。不得救的还是不得救，得救的呢，神会制作你，然后到最后就好了。真得救的，你的救恩大概也不会失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不喜欢讲这个救恩可不可以失去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预定论的人在那边讨论。你如果神是全能全知的，他做的一切是不会错，他也不会白走路，要不然他就不会讲这个有限的救赎了。所以这是两个他们最重要的经文。然后呢，他们在攻击凡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人，他就会提出一个重点来，是很有偏见的。可是呢，他们总是在这个上面纠结，他就想不出来还有第三个可能性。什么东西呢？就是拣选与自由意志，这样听得懂吗？他们一定会拿这个自由意志来说啊，为什么我不要人家觉知？为什么我不要去交朋友，吸引慕道友？所谓的慕道友，那慕道友就很简单，说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这是罗马书里面的话，对不对？好了，那所以没有慕道友，都是预定的。那你们呢，要人家来，然后叫他觉知，让觉知以后你就信了耶稣啊， 这个也就是说呢，你们在救恩上呢，人出了力，你们认为有一个所谓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拣选救恩，这个是他给凡是不在预定论里面的人所戴的一个高帽子。这样听懂了没有？那这个说法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没听懂。
嗯，林弟兄听懂
了。可以删掉。
这真属于深奥之理啊，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脑筋去。
是。
一般我们不太这样想的，所以你碰到他的时候你讲不过他，所以尤其在弟兄姐妹面前，在查经班里面他开始这样提的时候，那个新信主的很快就被他抓走了，很快的。他们在讲的就是说，你们传福音的办法呢，你们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那我们这里也常常这样讲，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哎，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去拣选。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正确吗？
我记得圣经是说不是我们拣选他，
对啊对啊，他们就会这样说了，你们又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又要告诉人家说啊你可以决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做法、那你又无话可答了，怎么办呢？为什么他们要说全然败坏？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慕道的可能，这个叫做全然败坏。就你看见了没有，他都是从圣经分析出来的一些 abstract, 一些绝对的他们的神学真理，再反过来解释圣经。就他们抽了一些圣经都是支持这个说法的圣经。或者说他们抽了一些圣经是专门来为了要解释这个说法。因为人全然败坏，因为神从天上观看有没有寻求我的，一个都没有，所以你们怎么说叫做慕道友，马上嘴巴给他塞住了。然后他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没有自由意志。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这不是因为拉撒路的意志啊，人都死了哪里还可以有自由意志呢，对吧？你从开头就不一样了，就不对了。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他可以去拣选生命树，拣选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现在的罪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你为什么老是讲这个词呢？这个矛盾在哪里？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信主是因为自由意志。但是不错，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讲嘛，因为摩西也跟以色列人讲说啊，我把这个生与死祸与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有没有？你们要拣选生命。哎，主耶稣不是也说跟玛利亚说他已经拣选了那个上好了吗？这是主耶稣讲，主耶稣不是说玛利亚用他的自由意志去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不是。摩西也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要用你们的自由意志去拣选，自由意志四个字是你加上去的，不是我们加上去的。圣经这样用，我们可以这样用，人听得懂，圣灵会做工，可以了，明白吗？
这是谁加上去的？是
预定论的人硬加上去。他把我们告人家绝志啊，只要你跟信耶稣有关系，他都会帮你盖个高帽子，叫做自由意志。所以你要是聪明的话呢，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少用，因为真的不在圣经里面，不需要用它。我们也不想说啊，神给我们一个拣选的能力，这东西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主要说讲他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你们要拣选生命，就这样就好了。不用再去分析，用自由意志啊，用你的选择啊，少讲少讲，因为尤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人家一定拿出来攻击你。他们是一种绝对的理论推演出来的一种绝对的武器，他不但不同意我们这样做工，他要攻击你这样做工。然后当这种说法一被摆明了之后，马上教会里面就会有一批什么念博士的啊，哈。高材生啊，觉得我一下子哎呀我豁然贯通，我眼睛明亮了，他就跟着走了，然后人家一套一套的东西就来了，你就扯他扯不回来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到目前为止我只听到一个美国牧师讲，加州的一个牧师，而这个人是名不见经传的了，然后傻乎乎的，他要是看见一件事情他就赶快的做一个视频，他大概也不是很有经验，他就有点土里土气的。他的大亮光是什么呢？这个大亮光其实是真的，就是说是有预定得救的， 不难猜的，我跟你讲出来你就明白了啊，真的是有这么回事，很容易猜、啊、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什么？
基督徒，
外邦人，犹太人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犹太人里面有一批是神预定他们的，在使徒传道的时候，他加拉太省的时候也说，凡预定的都得救了，有没有？都得永生了，记不记得使徒行传有这么一句话？在犹太人里面真的有这样一个讲究了，剩下的成了顽梗不化了。这件事情是神预定的，为什么神要这样预定？
因为要给外邦人那个名额要给外邦人。
对对对，那我们是诸约以外的，神有没有能力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实现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让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了？绝对可以的。但是以色列全家得救了以后，所有的犹太人都信了，有一个什么麻烦呢？
天国就来了。
当掉，我们就真的是与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之外是局外人，这东西与我们无关呢、啊。那你要怎么样使我们根本就不在神的约里边的人能够得救呢？神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旧约里边一个最我忘记是哪一个先知书里面的，可能是耶利米，当毁灭的时候，当审判的时候。慈心的妇人呢、啊、好心的妇人呢、啊、在城门口煮自己的儿女给别人吃啊。
嗯，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既然全部都没有关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因为还有所谓剩下的余数，有一些的名额就给了外邦人。有没有到了外邦人数目满足的一天呢？有没有？有啊。他不是说预定的都得救了，所预定的外邦人都得救了，不是，他是说的一个数目。
嗯，
这个数目一满足了呢，就怎么样啊？门就关，外邦人得救的门会关。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很神秘的话，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这个全家得救究竟怎么回事呢？你不能去强解。为什么连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写信都说那些人其实不是真犹太人，所以你这个到底指的是谁呢？你搞不清楚，对不对？那同时你看预定论他们这个说法的时候，完全越过了这个主耶稣给我们最重要的教导啊，要爱人如己，把完全是一些理论上的推演。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很要命的事情呢，照着预定论来讲呢，我们外邦人既然是创世以前就预定得救的啊，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他了，所以呢你根本就可以完全跳过，你的位分直接高过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不会直接这样说，可是你看他们所说的一切就跟使徒讲的那个差别就越来越大。使徒讲的福音有没有顺序啊？有没有？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外邦人是排在后面的，他们这些讲究通通都没有了。所以简单的一句话呢，就把这个预定论这个问题基本上给他扫干净了。是什么呢？他们越过了使徒的教训，他们用自己的聪明就决定啊，因为道理上这样上帝就更能干了，对不对？什么有限的救赎啊，这种东西上帝就更能干了，所以他们的讲法就已经完全越过了使徒的教训。那这个当然不只是一个预定论了，就使徒在圣经里面怎么吩咐我们，你要是认识神你守得很紧的，我们上次稍微提到受洗是不是有功用的，这是使徒的教训，不是你哪一个弟兄姐妹的体会。你不能随便因为我认为怎么样就拿出来讲，这个是胆子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才会说我绝对不敢这样教导人。我哪怕不同意，我不敢这样教导人，我不敢跟人家说洗礼是没有用处的。会敢这样说，因为他已经越过了使徒的教训，他以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体会，这样预定论人以自己的逻辑来是一样的问题。其实他们用的经文是很有限的几句，然后这几句经文呢，一方面就像那个这个贤妻良母给我们点出来那点是非常正确的，然后一方面是罗马书他们所说的金线根本就是断章取义。这一口气讲完了，大概大家至少有一个方向，好不好？我还是建议你呢，有空的话去先去 读一读他们到底说什么，然后再回头看一看，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怎么教导弟兄姐妹了。哦，先告一个段落啦，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讨论？
R.C. Sproul 这个人，你说他被主接去了，所以在你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弟兄？
哦，那当然了，他们都是弟兄，没有问题。预定论他不是说预定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是弟兄了，这跟一个邪教是完全两回事情。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基督的信仰以及神背后的科学太较真了，他把人的逻辑思维大过了使徒的教训，大过了神的话语。所以你看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约伯记。约伯记他的三个朋友讲的话真有道理，但到最后神怎么讲？谁用无知的话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哎，你一听你就傻了。然后神开始跟约伯讲话的时候，他只问了约伯70个问题，可能70多个，没一个问题有答案的。哦，这个叫你的旨意就明白了吗？咦，约伯一听还真明白了。神还罚他的三个朋友，你们以为你们讲清楚了，其实你们讲的不清楚。因为你说我们怎么服侍主，我们怎么服侍主，说穿的是什么？圣灵动工，我们是与圣灵同工。但你要与圣灵同工，你要相信神是全能的，你不要把神的一切事情分析得这么清楚，明白吧？我们传道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圣经读得很透，我们尽量的去明白它，可是你绝对不是想去说服他的。什么东西从道理上讲得很对，这个道理比圣经讲的还要清楚，很危险。尤其你从这个道理，清楚的道理再返回来去有一个新的做法，哎呦，那就更危险了。他们这些神学啊，包括预定论啊，加尔文他们这些神学不错，统统都是从圣经里面抽出来的砖头，可是他把这些的砖头在盖一个房子的时候盖出来跟圣经不一样了。我们看的是很清楚，实际上在啃神看的你坏了事儿了啊！其实圣经的话很清楚，他担负了这个世界的罪呀、啊，哎呀不得了！但是他就是觉得，那这样子的话，神替他死，然后他又没有得救，那这样不是等于神糊涂了吗？难道神做工会浪费？这真的是他们的演算，所以他们看整个的救恩就像你们做科研一样。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凡是不合乎我这个标准的踢掉踢掉踢掉，那剩下最合乎最完满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神是全能的，完全是创世以前预定的，所以 there's no surprise。
刚才说他们提到不浪费的时候，那个名额有限，是那一类的不浪费是吧？
不是，所谓浪费
就是
说呢，
花那个时间精力，
我为你死了，可是你根本不会得救，你懂我意思？
Okay,
他这个叫做浪费，他是讲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自己说这是一个推理嘛，因为这个推理太有道理了，所以他们自己都信了。信了以后，其实在心里面其实是为了解释很多做工上的困难。那不是说这些人不爱主，只是说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悲剧，加上这种白种人的这种
思考的帽子。
对对对，这种逻辑思维，对，这个逻辑思维这东西肯定是从撒旦来，这是没话讲。你要记得主耶稣讲的，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我不是就是道理，道理绝对不是排在第一的，也不是唯一的。
就我有一个问题啊，刚刚那个迅一说那个，这个叫什么什么弟兄？这个
R.C. Sproul， 你说他们是不是得救是吧？弟兄，
弟兄觉得还是弟兄哈、啊？
对，
那如果有人问，就是既然我们承认这个讲预定论的这一批人他也是弟兄姐妹，他也是得救的，
嗯哼，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选这种比较难走的这条路呢？就是为什么你不选预定论的这一条路？因为最起码你走精神对吧？
对，
没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最起码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这些人是预定好的，那你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反正也是得救的嘛。
所以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讨论，就是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我们看见这个问题已经在现在的教会中造成很大的分裂， 老一代的传道人完全辩不过年轻的一代传道人，年轻人被预定论抓走，直接影响到你传福音啊各方面在教会里面建造的方式，他越过了使徒的教训，他不合乎神纯正话语的规模。所谓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不是纯正逻辑的规模。保罗跟提摩太讲，我交托给你那个话语的规模，那个规模是什么意思啊？不单是内容哦，我怎么做这个菜，我怎么上这个菜，你要照着，你要用信心和圣灵要牢牢的守着。但这种东西不被讲究，他们一旦有神学出来之后呢，使徒不重要了，保罗说什么不重要，明白这个话吗？他们做工就是从这个提炼出来的一个逻辑，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去做。我们反对这样的教导，因为这不合乎使徒给我们的规模以及方式。所以他们老是说神学是最重要的，你要问我的话呢，使徒很重要，使徒是根基嘛。在他们看起来呢，既然圣经都给，所以他们很喜欢讲说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什么。那包括我自己，我很被人家反对，就是我常常会说保罗说什么彼得说什么，尤其外邦使徒说什么，他们一听到这个话很敏感的，因为在整个神学的教育里面没有这个讲究。讲保罗他是说保罗神学，保罗神学一个是约翰神学，圣经里的话我都要尊重，他所有的话我是当成神的话来尊重，这个话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圣经怎么说呢？保罗一再说我怎么吩咐你的，我从主所受的教训，我是你们外邦人的师父，你们要听我的，你们在教会怎么做要听我的，这个不就是圣经的话吗？你听还是不听？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抽空了，抽空了还没有关系呢，带了一些神学家进来，这个神学家可以是尼托生啊，可以是加尔文，他们不是没有使徒，他们换了使徒了。尤其我们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人，我们喜欢把事情弄清楚，对不对？但是神要做的是圣灵做工，我们与圣灵同工，要把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绝对不是加尔文的模样，放心好了。加尔文他们领兵打仗了，这个要很放在心里面啊。神学不但把使徒去掉，也把榜样去掉。
从正面上面去看的话，就是怎么去学这些神的话语，
对，
非常重要，就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尽量不用这些不是的词。